语，罗马书十二章三到十八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由我来读单数节，弟兄姐妹一起来读啊，双数节同声的读双数节。好，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第五节，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爱人不可虚假，勿要厌恶，善要亲近。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第十五节，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今天我们很高兴有关传道来为我们证道，他的信息是基督里的肢体合一。
好，谢谢我们两天前我们的这个莫菲老师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讲座，讲座当中的时候他问一个，说他上个礼拜讲什么那个题目我说我就从中间学到一个功课，我就不问大家上次我讲什么了我上次讲的是在罗马书十二章的一到二节就是我们今天念的经文的这个前面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探索什么呢？其实我的题目是在圣灵里的侍奉那什么是在圣灵里的侍奉？这个我也不问了哈。圣灵里的侍奉是我们每天随从圣灵为主而活，我们不分是在教内 教会内的侍奉还是教会外的侍奉，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可以彰显出来神的慈爱跟怜悯的行动都是对神的敬拜跟侍奉。那保罗在这个这边提出来说，将身体献上为祭然后为主而活，那第一个生活的实践就是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我们必须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越来越信靠神，越来越能够顺从圣灵的带领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做到或者说是可以彰显出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彰显出来。接下去要谈的这一些也是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殷勤不可懒惰，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指望中喜乐，患难中忍耐，祷告要恒切。这一些当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当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的时候，都可以成为我们每天对神的敬拜，而不是一个命令或是一个律法而已，而是这是生活，是我们对神的一个敬拜。那我在我们刚才念的经文我总结就是我们刚才念十二章三到十八节那其实整个经文是一直到二十一节我总结就是我们在基督里 要肢体合一，那就是在基督里我们能够以肢体合一来敬拜神，来彰显神的慈爱跟怜悯。那我想大家都很蛮熟的啦，就是说我们在基督徒在主里互为肢体，应该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观念，有一点老生常谈、哦、对、哦、但是这个肢体的观念其实有它、哦、蛮丰富的一个属灵意义跟生活的应用、哦、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段的一个经文、okay、那 我们看一下哈，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保罗使用这个互为肢体的比喻，他的目的是什么？他为什么要用肢体的这个比喻？如果根据经文的话，他其实是在解释，想要解释十二章三节的，就是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然后说正如，所以后面这个是来解释这个第三节的那一句话的。那、我想我们就再一次来念一段、念这一段的经文好不好？ OK， 一起来。我凭着我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要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哦，对不起，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我要请问大家一下，这一段经文给你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就什么是你在脑海里面所浮出来的第一个观念？专一，还有吗？各有不同。嗯哼，很好呀、yeah。 我想可能每一个人从这个经文里面第一个印象可能不是那么一样、哦、但是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这个经文里面它有不同的肢体做不同的事情，对不对、哦、那保罗为什么用这个来解释前面的第三节呢？感觉上好像是有些人觉得好像自己的恩赐比较大一点，或是他的服事呢比较重要，好像就有一点、哦、看清其他的弟兄姐妹、哦、那也好像是有一些服事是不是或者恩赐是比较容易受到人家的注意或尊重，那有一些服事好像就不那么让人羡慕、哦、我们先来简单的看一下保罗在这里列出的这个恩赐的清单有哪些、哦 okay、我要再强调这边讲的是恩赐不是职分哦、恩赐跟职分不一样、哦、恩赐是神所给的，是为了要服侍教会。那信徒呢，如果说为了要服侍教会不是凸显自己、哦、为了要服侍教会也可以向神来求恩赐、哦、那恩赐有哪一些？第一个预言，预言基本上就是传讲从神来的信息或感动、哦、也有可能是先知讲到的恩赐，或是来自神一个突发性的一个感动一个意象、啊啊、有一个例子、啊、如果大家熟悉的话，在使徒行传曾经出现这样过、啊、就是有一个名叫这个、啊、亚加布的、啊、一个先知，然后他对保罗说什么？他说圣灵告诉我说犹太人要把耶路撒冷要在耶路撒冷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的手里，这是从神来的一个感动、哦、那这个是也算是一个先知的一个恩赐。你们喜不喜欢这个恩赐？不喜欢啊你可以看到别人的未来哦还有执事的恩赐，那这是一般、哦、我们在教会我们服侍人、哦、或者教导的恩赐，主要是教导神的话语， 劝化、啊、那就是、有一点像、啊、这个鼓励跟慰藉、啊、就是在旁边陪伴我们弟兄姐妹，开导辅导扶持，帮助他能够活出神的一个话语来。施舍、啊、分享东西给需要的人，治理、啊、比较是领导的一个恩赐、啊、然后还有怜悯人的、啊、就是他能够照顾有需要的人，能够真的是体会到别人的不幸，然后从心里面、哦、跟他有这样的一个同理、哦、能够、啊、来安慰跟鼓励他、okay. 啊、看了这些恩赐，我想请问一下，你有哪些恩赐？但这个恩赐清单不是所有恩赐都在里面、哦、这是保罗一个举例、哦、在这当中你有哪些恩赐？有没有人有这个施舍的恩赐的？让我知道一下哈。对、啊、要有需要的，不是任何人的、啊哦、你想在这个恩赐的清单里面有哪一些恩赐是比较好像比较让人羡慕或比较会让人尊重的，感觉上比较属灵的，有没有哪一些恩赐你觉得是好像啊，哪个教导 ？OK， 预言啊？那有没有哪一些恩赐，是你希望神赐给你的，或者你希望你有的？啊？哦、都要。很好很好，都要，那表示这个当你有这些恩赐的时候的教会每个侍奉你都可以做。恩赐是为了教会的侍奉，可是我们在教会侍奉的时候，是不是有时候好像我们会觉得比其他的弟兄姐妹要更属灵一点，更敬虔一点，或是觉得是说我自己的侍奉好像比较行，虽然我们不至于看不起其他弟兄，我相信我们没有了、啊、我们不会看不起其他弟兄姐妹，但是可能会对有一些弟兄姐妹我们可能会觉得有点不耐烦，好像觉得他们怎么老是长不大，教了那么久了还是不懂，或是怎么服侍的时候老是出错，那影响到自己的侍奉，那心里有一些怨言。那熟悉圣经的弟兄姐妹可能在这个心里有怨言的时候，还会学着耶稣说，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哇，耶稣也会不耐烦啊。对啊， 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看一下，其实这一节经文，这是在路加福音，在前后发生的事情，我们比较可以体会耶稣的一个心情。一开始耶稣给5000人吃饱，然后彼得认耶稣为基督，然后耶稣登山变相，登山变相一下来就有人带着一个小孩子来，然后说你的门徒没有办法把那个鬼赶出去，所以耶稣就赶出那个、啊、门徒没有办法赶出的鬼，然后就同时讲了这一句话、啊、就是忍耐你们要到几时。那接下去又发生门徒争论谁将为大、啊、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主的事情。Okay， 从这个背景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说，耶稣在众人面前跟在门徒面前已经行了 许多的神迹，而且他也彰显了他的荣耀，对不对？在登山变相里面他也彰显了他的荣耀，但是门徒跟众人还没有办法真正的相信耶稣的拯救，白白的受苦。所以耶稣有那一种出于怜悯的一个感慨，就好像他后来他在预言这个耶路撒冷毁灭的时候，他是这么说，我多是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你们不信。所以耶稣不是 所以耶稣不是不耐烦，他不是因为自己的事工好像受到了阻碍，没有达到自己的一个期望，而是怜悯人因为不信而白白的受苦。他是怜悯人不因为不信而白白受苦。那我们自己在教会里面或者在家里面，我们服侍而感到挫折或不耐烦是为了什么？是因为觉得自己的事工不如自己的期望，还是对家人、对我们服侍的对象、对我们服侍一起服侍的同工感到失望？还是因为怜悯他们不知道如何领受神的恩典跟祝福而白白受苦？我们是哪一样？我想我们都要操练信靠神，我们定睛在神的信实上面，不是在自己的事工跟成就上面，而是定睛在我们服侍的对象他们能不能领受到神的恩典。那我们回到那个罗马书那个肢体跟身子的比喻教导我们什么？我想第一个是教导我们，我们都是紧密相连的一个肢体，我们各个都互相为肢体那这个各个互相为肢体不是说不是强调我们肢体之间的这个直接关系，而是强调什么？我们是身体的一部分，我们是整个身体的一个部分，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都在基督里面，我们一起组成了这个基督的身体。所有的信徒都是连在基督身上的，所以所谓普世的基督徒另外一个名称叫做所谓无形的教会或者肉眼看不到的这个教会都是我们的肢体。所以包括远在这个第一世纪那个使徒彼得，还有写这封信的使徒保罗，都是我们的肢体那当然跟我们最有关系的是我们在同一个屋顶下面同一个有形教会的你旁边的弟兄姐妹，对，这些是跟我们最有关系的。那我要先问一下好了，我们当中呢哪一些是家里面有兄弟或姐妹的，请举手，就不止你一个了很大部分人都是这个你不用告诉我了你们之间的关系如何？你跟你这个兄弟跟姐妹之间的关系如何？如果你们关系不好，常常吵架，甚至老死不相往来，你想你的父母亲他们的心里会有什么感受？同样的，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跟其他的弟兄姐妹关系不好，你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会有心里会有什么感受？我们都互相为肢体，是连在一起，连在基督的这个整个身子上面。另外一个，肢体有不同的功用我们当中有很多是学医学的所以我如果在这边讲错的话请你等一下告诉我我们先不用去管我们身体里面的器官我们看这个身体外面的眼睛、鼻子、耳朵、嘴巴、手、脚、皮肤，请问哪个比较重要？都重要。有没有哪一个是出了问题或失去了功能会丧命的？有哪个？我讲外面的皮肤，其实皮肤你超过了某一个百分比你就没办法活命了，对不对？那其实每一个如果失去功能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对不对？所以身体就人体的器官呢是有不同的功能，也是有不同的重要性，这是实话，是有不同的重要性。但是任何一个肢体受到损害， 都会对我们身体有影响，都会对我们身体有影响啊。那我记得呢，过去大家认为这个应该念阑尾，是不是？就是我们俗称的盲肠，但是不是真的盲肠啊？阑尾好像是说是人类进化过程的一个留下的一个没有用的器官，对。但是现在又发现是说它跟我们的免疫系统很有关系，哎啊，所以不要随便乱切啊。同样的，有时候我们可能会看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好像他在整个教会里面没有什么功能，甚至有时候还引起像盲肠炎一样引起麻烦，对不对？可是其实他们也是神所宝贝的，放在我们教会里的。有一个见证啊，我们去到那个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啊，那边的牧师哈，就告诉我们说，他们家教会有一个姐妹，平常呢，就是他们在教会也已经好几年了，然后好像就是一直都是不冷不热，哦，跟教会也没什么太多的一个关系。哎，可是呢，正好那个时候教会呢买了一个新的堂 ，OK， 那要装修，啊，所以就反正就装修完了，然后就开始新的堂啊，大家都很兴奋。可是没有多久就接到那个这个哦。就是当地啊，那个电力公司跟他们讲是说，你们没有按照规定来用电，所以我要罚你们，罚多少呢？正确的数目我也不知道，大概$100,000+吧。啊，因为他们就是说整个电表不对，或者是说没有装他们所规定的电表，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他们发现的时候要罚款。所以$10,000+，对圣彼得堡的教会那是天文数字。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姐妹她的俄文非常的好，所以她就变成来帮教会去跟电力公司 来协调。过程很长，大概花了至少半年的时间，那很辛苦。可是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好像我们原来认为没有什么功能的姐妹，在这个情况之下她变成是一个主角，而且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一直跟电力公司在协调，然后跟教会协调，她的灵命，她的就是说那种侍奉的那种生命也被改变。那最后她协调出来的结果，感谢神，你知道多少钱吗？大概是$几百，很美的一个见证。那还有肢体不同功能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说，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不要用我们的强处为标准来衡量别人的弱点，不要以为我们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别人也一定做得到。在肢体的比喻来说，对手来讲抓个东西很容易，对不对？你要不要用脚来试试看？不是不可以哦。那个以前我们也看过一个画家，他的手是残废的，可是他可以用嘴巴用脚来画画，是可以。但是怎么样，很难，要经过很多的操练，对不对？但是对手来讲抓一支笔太容易了。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些对我们自己来讲是容易上手的事情，也有一些觉得怎么样都很困难的事，我想相对而言，不是所有的，相对而言可能多数的姐妹们对于操作电脑好像觉得不太容易上手，是不是？当然有例外了哈。那一般而言弟兄们就好一点，所以弟兄们啊，这包括我自己哈，我们在家里对姐妹们在操作电脑的问题上怎么样，要多一点耐心啊。对啊，这包括我自己。对我而言呢，跟新认识的朋友啊， 聊天呢是一个很耗费精神的事情。可是可能对我们当中，尤其是我们在关怀组的同工，就不是那么困难。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容易困难的事情。那每个肢体都有功用，为的是让整个身体得到正常的运作，缺了一个，我们的身体就不完整，就受到影响。那保罗将这个肢体的关系应用到教会的侍奉上面啊，那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教导啊。第一个就是要知道我们的恩赐跟角色。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就像肢体有不同的功能啊，所以我们要按照神给我们的恩赐来忠心服事啊。恩赐跟才华还有才能有什么不同？我们的才能、我们的才华跟恩赐有什么不同？都是神给的，没错，都是神给的啊。但是恩赐是怎么样？恩赐是当你使用这个才能或才华来服侍教会的时候，这个就变成一个恩赐啊。那当然，有一些人可能他原来没有某一方面的一个才能，那为了要服侍教会，神特别给他，那这个也是恩赐啊。但要记住的啊，就像刚才姐妹讲的，我们的恩赐都是什么？都是神给的，为的是服侍教会，所以我们没什么可以自夸的。对，就好像我们得到救恩一样，不是我们比别人好，纯粹是神的恩典。那我们要记得，神给我们救恩，神给我们恩赐，是为了服侍神，为了服侍教会，所以我们没有什么，我们没有不服侍的借口，因为这些都是神给我们要来服侍教会的。肢体在教会的侍奉上，另外一个，我想一个就是要信任接纳，各尽其职。我们的恩赐都不同，像在经文里面有提到说，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就当专一教。其实在原文里面没有专一那个字。如果翻译我觉得比较好，比较白话的翻译是，要做执事就好好的做执事，如果你是有教导恩赐的就好好的做教导啊，基本上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再一次，保罗在这边讲的是恩赐啊，不是职分。那最好的当然教会的侍奉是我们完全按照我们的恩赐来侍奉啊，然后有那个也有那个职分，那是最理想的哈。闽南语有这么一句话哈，闽南语我忘了，翻成国语，就是说你不要用你的脚或用你的肚脐来思想，有没有啊？当你碰到一个，就是说这个你的朋友或什么，这个他做事很愚蠢的时候，或者说这个对于那个你讲的事情他完全都不能了解的时候，你会问他：你用脚想也知，你用肚脐想也知，就是你用脚用肚脐想就会知道的事情，你怎么会不知道啊？有一点这种骂人的意思啦啊。OK，想那是脑袋的事儿哈，不是脚跟肚脐的事儿啊。那我们身为脚的也不要去质疑或去做手的工作，对不对？除非你手坏了不得已。那如果是左手有点小问题，右手能不能去帮忙？当然可以啊。在基督里，在神的引导下，我们虽然左手跟右手可能职分有点不一样，但是我们恩赐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去帮忙。这些侍奉主目标是什么？目标是一个健康成长的教会。教会非常的重要，因为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世人跟其他基督徒看得见的基督。 我们有时候当然会劝勉我们弟兄姐妹，就是有时候尤其是对某一些人失望的时候，我们就说不要看人，要看神，对不对？有没有？对。可是我们也不要忘了，人是先看到什么？人是先看到教会，才会看到神。所以我们教会的一个整个的合一，整个的功能是不能够被轻忽的。那我们在肢体的比喻里面啊，强调的是我们是整个身体的一个部分，是有关系的，是共生的。但是在这个比喻里面比较没有谈到肢体之间直接的那个关系啊，比较谈到是我们跟身体，而比较没有谈到肢体直接的关系。肢体跟肢体之间如何相处？有人可能会问，如果有的肢体没办法发挥它的功能，甚至影响到我，或甚至伤害了我，怎么办？那接下去保罗就好像很零碎的谈到了一些弟兄姐妹之间肢体跟肢体之间如何相处的一些教导。 OK， 那在这边哈，在这个12章的10到14节里面就有讲。 OK， 那我把这些教导呢我把它总结成为是说，大概就是像在第九节那一边，好，这边 没有列出来。第九节那一边是讲到一个什么不虚伪的爱，爱人不可虚假那就是一个不虚伪的爱。 OK， 那什么是不虚伪的爱？虚伪在这个词在希腊文跟演员是同一个字的基本上就是说现在演员就直接演了啦对，那过去的演员要演的时候是戴一个面具，就代表他所演的那个角色你不会看到他的脸，你是看到他的面具。 OK， 那在这边要强调的就是说，基督徒的行为不要像希腊演员那样戴上面具做给人家看。对，如果我们是那样子的话，那就是一个虚伪那就跟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一直讲的假冒为善是一样的意思假冒为善其实它原来的字也是演员。那什么是真实不虚伪的爱？保罗说恶要厌恶，善要持守我按得太快了本来是要问大家说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放在这里讲到真实的爱跟恶要厌恶，善要持守好像不太切题所以有人解释说是那个是道德上的善跟恶那保罗要我们学习跟神一样，要这个是弃恶扬善的爱从大的框架来讲没有错但是在这边我觉得保罗要强调的是善待人跟恶待人 这个关系善要厌恶那在这个接下去的经节里面17节谈到不可以以恶报恶对，然后21节谈到不可被恶所胜，反而要以善报恶基本上都在谈到对人的一个关系另外一个经节在帖撒摩尼迦这边讲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可是很明显的这边谈到的是什么？要善待人，要对人好，对。Okay， 所以 这句话可以解释成是说什么是不虚伪爱？我们要极度厌恶自己对人不好的心态跟行为，要紧紧抓住自己对人好的心态跟行为。保罗用的词是很激烈的这个这边讲到是极度厌恶 OK 不好的，我们对人不好的，这叫极度厌恶。对人好，我们要什么？紧紧的去抓住，要对人要好，要对人要好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子的一个很强烈的字眼 OK， 那么接下去就要问了，那什么是对人好对人不好呢？其实我们对人好不只是出自于你的动机，你的行动也跟对方的感受是有关系的 OK， 是跟对方的感受有关系的 当然我们不是以他的感受为标准，但是对方的感受绝对是有关系。同样的，对人不好也是跟对方的感受是有关系的。我们要尊重他们的感受，但是我们不是以他的感受为标准。我们想想看小孩子哈，他们会觉得怎么样对要对他好啊？可能就是让他们多玩一会儿，对不对？不要管他，功课不做没有关系，糖多吃一点，对不对？对小孩子来讲，他觉得哇，对我真好，对不对？但我们都知道这个对他们来讲不是真的好。同样的，对基督徒而言，我们的标准是要帮助人可以真正的认识神，能够心甘情愿的顺服神，成为神的一个见证人。我们是以真正的帮助人为标准，但是我们还是要敏锐，要尊重对方的感受。不要一直讲说我的动机是好的，然后就不管对方的感受。要尊重对方的感受。那当我们感受到别的弟兄姐妹对我们不好的时候怎么办？这可能包括误会你的好意啦，对你说话的态度口气不好啦，忽视你的需要啦，太过严厉的要求啦，不尊重你等等等等。当我们感受到弟兄姐妹对我们不好，那怎么办？包容。我想第一个，我们要承认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没有错，我们的罪过因为有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得到赦免，我们因信神已经称为我们为义人，然后借着圣灵的重生，我们有神的新生命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的生命仍然有什么？仍然有老我在里面，对不对？我们仍然会犯罪，我们可能会自以为是，会有属灵的骄傲，可能会胜不过各样的试探啊。那就好像我们过去在加太书所讲的，对吧？圣灵与情欲相争，有时候可能我们没有随从圣灵，反而随从了肉体的情欲其实讲到这个，我们多数人都会承认我们有时候是会软弱的，对不对？有没有人认为他都是很坚强的？我们都会承认我们有软弱但是我们会讶异，怎么那个看起来很属灵，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侍奉的，例如牧师，他怎么也会对我不好？因此我们就会觉得是说很受不了，然后心里我们会呼喊是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待我？我们很讶异，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但是我们会说我们自己是很软弱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对别人，我们就不会觉得说他有软弱的一面，我们就会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我们会受不了。蒙恩的罪人不是给我们一个借口去犯罪或去恶待人，但是要给我们一个警觉，是有一个属灵征战的一个事实在那里的。有时候我们是会软弱，或者说是会落入到这样子的一个不讨神喜悦的一个情况里面。其次是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的有限，用另外一个名词就是不足。也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完全满足别人的需要，但是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可以完全满足我们的需要的。所以在侍奉上我们会犯错，可能不会达到别人的期望，别人也会犯错，没有办法达到我们的期望。所以 就好像刚才怡芳讲说包容、啊、那我们当别人我们的家人或我们的弟兄姐妹对我们不好的时候怎么办呢？那保罗在这边的回答也是耶稣基督的一个教导，就是不可以恶报恶、啊、不要因为别人对我们不好我们也对他不好，不要因为配偶对你不高兴不理你所以你也抬高姿态怎么样不理他，然后就怎么样开始冷战、啊、这个其实在家里常发生嘛、啊、不要以恶报恶OK， 保罗在跟我们讲的是不要被恶所胜，反要什么以善胜恶。 OK、回到这个肢体的比喻哈，如果你的牙齿不小心把你的舌头咬伤了，这是我 常会做的事啊，你会怎么处理？你会不会说可恶的牙齿包咬得这么痛，看我怎么收拾你，然后就叫手说把他牙齿全部敲碎？不会吧，因为这是肢体、okay? 那如果你的脚受伤了，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脚膝盖受严重的损伤哈，而没办法再走路，你会怎么办？你会不会责备他说怎么那么软弱，刚想起来做该做的事儿？还是你要报复他说既然你不走路那我手也不拿东西，还是说干脆砍了他，反正已经没办法走路了留在那边还会痛，对不对？干脆砍了算了。我们不会这么做吧？ 对，我们会想办法要保养医治，甚至花时间去复健，让它可以慢慢恢复它的功能。同样的，当我们感觉到受到别的弟兄姐妹的恶待或伤害的时候，我们不要以恶报恶升高双方的冲突，而是要在圣灵的带领下饶恕对方，寻求和好恢复的一个可能。那我在这边讲说不要以恶报，不是一味的忍耐忽视对方的犯罪行为、啊、容忍别人的犯罪行为其实是纵容犯罪，其实我们是在摧毁他的灵魂、啊、所以如果有这种所谓的暴力虐待啦，当然我们不能以恶报恶，你用暴力我也用暴力，对不对、啊、但是我们也不能只是忍耐忽视对方的罪，我们要让这个罪被发觉哦、被纠正得到应该有的一个医治、okay. 所以被恶待是一件事，但是如果是有犯罪明显的犯罪那是另外一件事，是分开处理的、哦 okay. 不虚伪的爱是不可被恶所胜，反而要以善胜恶，是要以手足之爱彼此相亲，是敬重别人超过敬重自己。接下去这一段也很有意思、啊、是殷勤不可懒惰，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喜乐，在患难中忍耐，祷告要恒切、哎啊、这个跟不虚伪的爱有什么关系？那这节经文提到六个勉励、啊、前面三个跟服侍神有关，后面三个跟面对我们困难的时候有关、okay、第一个我们要积极的服侍神，殷勤不可懒惰、啊、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啊、那殷勤不可懒惰、啊、基本上直接的翻译应该就是说赶快不要迟疑，要赶快行动、啊、那这个跟、啊、这个以弗所书这边讲的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有一些的关系、啊、就是说我们要把握时间，在我们生活当中还有时间的时候去彰显神的慈爱跟跟恩典。那心里火热另外一个翻译那就是这个 set on fire by spirit， 被圣灵激起热情，就好像说这个慧婉老师讲的，我们要可以透过默想神的话语，然后去感受到神对你说话，感受到神的同在， 感受到神的爱，这样子我们才会对神充满热情。Okay. 那之后我们会要愿意服侍主，就好像仆人服侍主人一样的来服侍神，是充满热情的一个服侍。Okay. 所以基本上充满热情的服侍，我们可以讲是说，是一个不虚伪的爱，充满热情的来爱我们，啊，来爱神所宝贝的，啊，这些弟兄姐妹。啊，那其实耶稣 也透过一个比喻讲过这样子，啊，说你们坐在这个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服侍弟兄姐妹就是做工在神的身上。那接下去下一个，啊，不虚伪的爱，啊，也是仰望神的一个信实，啊，这几个基本上都跟，这个，困难患难有关系，啊，那所以如果我们把它放在教会的人际关系上面，可以讲是说，当我们受到弟兄姐妹的不好的对待，受到弟兄姐妹伤害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 Okay. 那，时间的关系，我在这边 不多讲，啊，所以基本上可以这么讲说，真诚的爱呢，是出自热诚的侍奉神的心。那表现在什么上面？表现在服侍弟兄姐妹的行动上。那在服侍弟兄姐妹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因为有盼望而喜乐，遇见难处挫折伤害的时候要忍耐，为着自己的软弱，为着弟兄姐妹，为着服侍，我们在神面前恒切的祷告，祈求神的保守，神的供应跟神的更新，这样。所以如果我们是真爱神，真爱我们弟兄姐妹的话，我们一定会有什么持续不断的祷告，而且这个祷告不是为你自己，而是为着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这样持续的为我们的弟兄姐妹祷告？不虚伪的爱是照顾肢体的需要，啊，这包括物质的需要，有缺乏的要接济，啊，客旅，啊，在当时的环境里面出来或者寄居的，啊，这些是他们是比较辛苦的，啊，还有心理的需要，要与喜乐的人一同喜乐，与哀哭的人一同哀哭，啊，那我真的是很感谢圣灵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做的一个奇妙的工作，啊，就是让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很主动也很心甘乐意的去服侍我们在病痛中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啊，那尤其是，对于 Regina 姐妹还有对于徐亮弟兄的服侍，这个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见证，啊，我感谢神在我们当中有这样的一个祝福。 OK， 不虚伪的爱是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反倒要辅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那这个其实就已经回应了前面我们可能已经大家都忘掉的，啊，第三节这边讲的了，对不对？就是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啊，要照着神所吩咐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可以讲说肢体之间的相处，我们必须存着一颗谦卑的心，啊，那我们要学习耶稣主耶稣的谦卑。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谦卑的一个表现。我总结说，今天我们要谈的，我们肢体连于基督，我们肢体要合一，有哪一些，重点，第一个，不要自高自大，要彼此同心，按照神所给的恩赐谦卑的服侍教会，因为我们都是连于基督的肢体，我们的才能，我们服侍的果效都是出自于神，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没什么好骄傲的，也没什么，如果说我们不同心，没有其他肢体的配合，其实我们的侍奉也不会有果效的，一切出自神。第二个， 我们要以 真诚的以手足之爱彼此相亲，敬重别人超过自己，积极的服侍，仰望神的现实，关照肢体的一个需要。第三个，要善待我们的弟兄姐妹，不要以恶报恶，反而是吧，要以善胜恶。我想再强调一次，肢体合一的基础不是因为我们在同一个教会里面，我跟你的关系比较好，所以我就对你好一点，你曾经对我不好，我就对你冷处理，那是属世的做法，是需要被更新的，要被心意更新而变化的。肢体合一的基础是什么？是因为我们都是属于基督的，那肢体的关系彰显了我们与基督的关系，我们的基督关系会影响我们跟肢体的关系的，所以我们要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是因为神的恩典，那我们能够与其他肢体合一，是我们对于神的恩典的一个回应，是我们对神的敬拜跟服侍。我想我们就谈到这边，我们一起祷告。麻烦请敬拜团队 到前面来，我们一起祷告。是的，主，真的不是我们比别人好，也不是我们比别人行，完全是你的恩典让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让我们可以连在耶稣基督上面。你连续我们知道说我们所做的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你也连续我们常常随着肉体而行，而不是随着圣灵而行。但你更救赎我们，让我们可以与你连结，成为你身体当中的一个肢体，让我们可以在爱里面一同成长，一起被连结，一起被建造，一起以你给我们的恩赐来服侍教会。你也引导跟更新我们，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不顺从这个世界的这个风俗，而是能够甘心乐意情愿的来顺服神圣灵的带领。你更给我们圣灵，让我们有能力可以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在我们与弟兄姐妹肢体合一的关系上面来敬拜你，来侍奉你。不是我们可以做什么，而是主，你已经在我们身上做了那美好的善工，因此我们可以在你里面来合一，来敬拜你。就请你继续带领我们教会，你已经给我们教会很多的一个祝福，我们要求你继续的带领，也继续的祝福，更是祝福那些身体上有病痛的弟兄姐妹，你医治他们，让我们再一次的可以在当中见证到你的信实跟柔美。你也带领我们心里有受到伤害的能够得到医治，能够再一次的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手携手心连心的一起来服侍你。我们这样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你的爱》。
你创造宇宙万物，统管一切所有，但你却关心我的需要，了解我的感受。你手铺成天上云彩，打造永恒国度，但这双手却甘心为我忍受彻骨钉上苦痛。你共 审判万民，圣洁光照全地，但你却一再施恩典，一再施怜悯，给我机会回转向你。你的爱如此温柔，超乎我心所想，这样大有能力的主，紧捧我在手掌心上。你的爱如此深切，我知我无以报答，但愿倒空我的生命，学习你谦卑的样式，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你创造宇宙万物，统管一切所有，却关心我的需要，了解我的感受，你手不准天上云彩，打造永恒国度，但这双手却甘心为我冷手彻骨的生骨头。你共一身盼望圣洁光照全地，但你却一再施恩典，一再施怜悯，给我机会回转向你。你的爱如此温柔，超乎我心所想，这样大有能力的主，捧我在手掌心上。你的爱如此深切，我知我无以报答，但愿倒空我的生命，学习你谦卑的样式，举起我自己的十字架。你的爱如此温柔，超乎我心所想，这样大有能力的主，紧捧我在手掌心上。你的爱如此深切，我知我无以报答，但愿倒空我的生命，学习你谦卑的样式，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
谢谢观传道的信息。